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
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们说：“你们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儿，怎么使它再咸呢？它便毫无用途，只好抛在外边，任人践踏罢了。你们是世界的光，建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盖的。人点了灯，不会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灯台上，照耀全屋的人。照样你们的光也应当在人前照耀，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光荣你们天上的父。”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耶稣的福音，使我们改过情善。你们是地上的盐，世界的光，山上的城。主耶稣用盐、用光、用山上的城来比喻基督徒。他没说你们像地上的盐，说你们是地上的盐。盐是干什么呢？盐有防腐的作用，盐还有调味的作用。基督徒在哪一个地方，他就是这个世界预防世界走向堕落的力量。也就是说，哪地方还有基督徒，哪个地方就有希望。这就是盐。哪个地方有基督徒，哪个地方的生命就丰盛，就丰富多彩。你们是世界的光，光是照耀。光在的地方，黑暗就不能在，黑暗和光明不能同时出现。所以光明代表引领人走出黑暗，走向光明。光明的相反是黑暗，黑暗就是瞎子，黑暗就是什么都看不见。黑暗不是指的抽象的黑暗力量，就是指的一个人没有目标，啊，糊涂的生活在世界上，那会走向一个死亡的，啊，那一个人就像在晚上开着车又没有灯，那你的车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一定是车毁人亡。所以，基督徒就是光。光就是照耀别人，不知走偏，别人看见你就不会走偏。你们山上的城，山上的城，这个意思好说。山上的城是什么？其实差不多的意思，就是你是不能遮盖的。山上的城是在山上，众人一目了然。也就是你是基督徒，又想说度另外一种别人看不见的生活，那是不可能。同样的行为，我们基督徒就被放在制高点上去了。同样的一件事儿，那无信仰做了，没人说他；你基督徒做了，别人就说：“哎，你还天主教的。”很简单。啊，所以什么是基督徒啊？我们把这三点来看一下，就是对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些指导。也就是简单的说，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应该活出的善表。所以耶稣说了，你看，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面前照耀，好使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看见你们的善行，光荣你们的在天之父。这个春节前后啊，我在一些堂口必经，特别是老堂口，很多教友们都给我说了一些啊令人不喜欢听的一些讯息。但其中一些讯息就是坏榜样。坏榜样，要知道教友们中间的坏榜样影响很大。我看今天咱们的主题都是传教， 你们要走出去扶船的，是不是啊？那扶船的传教的首要的障碍是什么？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他在他救世主使命通谕里说，那就是反见证，就是恶表。啊，那一个人你传教，你讲了半天道理，一个恶表就能把一个人杀死。我们讲到拯救一个人，拯救了20年，拉一个人进堂，你一个恶表可能一瞬间就把一个人的信德杀死，就这么厉害。特别是对于那些刚接受福音的人，信德还存脆弱的人，所以你看主耶稣对恶表啊，他是非常憎恨这个恶表的。啊，无限慈悲的天主，他对恶表说的时候，曾用了那么难听的话：如果谁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跌倒，倒不如拿驴拉的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，趁他到海底去。你就知道一个恶表的力量的巨大。啊，一个道理讲的多么好，人家把一个你道理讲的再好，人家把一个恶表拿出来，就把你恶杀掉了。你就没办法张嘴了，啊！过去我记得我们家老神父，他在监狱中给别人传教，啊，有一次他就讲教会多么好，天主多么好，讲着讲着，旁边一个犯人，他说了：“你少给我这说这一套，啊！你天主教的好什么好？我就知道我们那地方一个，啊，就是怎么怎么样，怎么怎么样，把那个恶表说出来。”这个老神父还是很能忍耐，很能撑住气的。老神父就说了，他说：“你是眼见呢，你是耳听啊？”老神父还真，什么眼见耳听啊，那就是我的邻居。你看，所以你向他传教很难，不是说绝对不行，就很难变得。所以这是人的恶表的杀伤力很厉害啊。所以特别是走在福川前端的人，有时候啊，你的行为跟你的言语要一致，如果不一致的话，那就会特别是对于小孩子，你能把他的信心一下会杀死的，把他的信心一下就杀死了啊。所以耶稣对这个善行特别强调啊。在这第一篇读经里，你看什么叫言光啊，什么叫很简单，就是这个最这道理不深，耶稣讲的福音很不是深的道理，随便一个人没什么文化你都能听懂，也就这个道理也是老百姓说的道理啊，平常老百姓讲的就这个道理呀。 啊你看，我所要求的禁食是什么？守斋不吃饭。我所要求的禁食是什么？解除那不公正的锁链和恶的绳索，释放受压迫的人，破坏所有的恶，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，把无地容身的穷人领到你的家中，看见赤身露体的人给他衣服穿，不要轻视你骨肉同胞。若这样，你的光明将要照射犹如黎明，你的创伤也将会迅速复原。我讲到这儿了，特别说一下，因为我们受到基督新教影响的很大，所以有的人经常在基督新教里听课啊。我们现在一说张嘴闭嘴都是牧师们讲课，但是基督新教呢，有些听得多了，他有一段理论呢，强调了有一点儿，有一个是没在一个平行线上。当然，基督新教大部分讲的是对的啊，大部分牧师讲的很好，也有的讲的比较偏。偏的其中就是在这，我就听有人讲，他说我们不是靠行为而得救，我们是靠信的啊。人的善行就像沾满了精血的衣服，就是肮脏的，就是不值钱的。这两段圣经啊，不能放到一起看。这里说的是有信德的善行，一个善的行为不是说靠着这个行为啊，好像靠这个行为而得救，不是这个，而是我得救了，我要活出这个行为来，靠着圣神。如果你特别反对行为，那你雅各伯宗徒说的话就落在你身上， 你把你的信德拿出来让我看看，我把我的信德拿出来让你看看，是不是啊？你说你信天主，把你信天主的那个行为拿出来让我看看，我把我信天主的行为拿着让你看看。否则你说我信，信有三种，信天主有三个类型。第一个叫采信，采信也叫什么？采信就像记者的相信，新闻报道的相信。今天新冠病毒你相信有，乌克兰正在战争你相信有，国道上发生一次车祸你相信有，这个我们都相信。这个相信不是指的信者的信。如果你相信天主像这样的信，那这个信不能让你得救，因为它没有影响你的生活。第二个信就是我们信耶稣是主，是我的天主，我信他，我就让他做我的天主，我要活出他让我活出的行为，我信他，我要把整个生命交给他，我就因此获得得救。这种信是我们强调的，而这种信是整个的人都在信他，你整个行为都要因信他而改变。所以第一层相信，所以雅各伯宗徒说，你信天主就能得救吗？所以在我们好多祈祷词里面也藏着一些危险的祈祷词，比如基督的宝血覆盖我。当我们说基督宝血覆盖我的时候，好像这个宝血把我覆盖住，里面这个东西好和坏不重要，这是错的理论。基督的宝血洗净我，把我整创造我，我被创造成一个全新的人啊。除了个别的强调这个之外，一般的不会这样强调，就是说我凭着个空空的信能得救啊，没有这种相信的。你信天主，波多禄宗徒说你信天主，那魔鬼也相信，而且信的吓得打颤。说你相信有个天主，可是这个天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你能得救吗？你相信天主，你的行为丝毫不改变。这显出是一个人的信德气差的时候，就找了这么一个，也就是灵魂非常脆弱的时候，就找了这么个理由。我相信天主，只要信他就能得救，不管别的了。我该犯罪了，犯罪啊。啊，如果你相信他是主，如果你相信他的神，如果你相信天主是全能的，那么你还得胜不了那点邪恶，你在生活中还战胜不了那点罪过，那你相信的天主是个无能无力的天主。所以要小心啊！我不说基督教的所有的都是，有些他的理论讲得过的地方，我们必须要听天主教教会的正确的教导啊，就是他有的地方理论讲的是真的是错的，错的地方我们必须要纠正。还有我们人因信诚义，就是靠着信而得救，跟我们信的好行为这段道理并不冲突。我们没有圣神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没有天主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而诚义的。可是当你信了天主之后，你信天主就要活出他的模样，那个善行自然会出来。如果你出不来，那你信他一定有问题，是不是啊？天主的恩宠是足够的恩宠，所以你信了天主生命又不改变，你不要说找了一条理论因信而诚义我就能得救，那这个道理是靠不住的啊！所以耶稣整个圣经整个旧约新约都在强调这个，没有说否认人的行为的，要不这样以色列子民的先知们就不会大声疾呼了。你看先知们有一半的先知是谴责社会正义的，因为社会不义。出现不义是什么？在基督徒当中你们出现大量的邪恶的行为。春节前后我到一些老堂口了，都是老，我们这个堂口应该也是老堂口，一看就看出来了，老堂口都是几代都是基督徒。越是这样的堂口你发现新教友特别少，很少，往外边传去，那个村里一个教友都没有，你传还能传开？你要在这个土地上要长几个新教友可难了。我到好几个地方问了，我说你们村里多少灵洗？他说神父，我这30年了我记着啊，很少。哦，有几个灵洗的，一般的都是今天灵洗等两天就死，有时候前头灵洗后头就死，都是这样的，很少那个新教灵洗。为什么？ 因为这老堂口啊，这一块土地有时候被我们基督徒的恶行为把这块土地给盐碱化了。你看耶稣说什么，你们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儿，怎么使它再咸，它便毫无用途，至少扔在路边。这个盐呢，它不是光盐，它会把这地给盐碱了嘞。也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没有这样的坏基督徒，别人可去灵洗，就是因为你站在这里，你成了别人走进天国的一堵大山，一堵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邪恶的行为让那些天主的道施展不开，讲不通了。都就像过去在欧洲，那些在教堂里大把的钞票放到献一箱的人，出来以后他那个工厂里到处都是贫穷可怜的人被他剥削。你说你相信有一个天主吗？啊，一个人把天主讲得好得很，但你的行为上极端的邪恶，你叫别人相信有天主，除非人家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行为就把天主的话暗淡无光了，就好像我们有一个把灯放在了斗底下。所以去有的堂口，有的教友了神父了就给我分享，他说确实教友们在这个村里表扬不好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看，教友家的孩子比人家外教的孩子犯罪率高，犯罪率高，坑蒙拐骗，打砸抢。教友家的夫妻家庭离婚比外教人高，离婚的特别多。而且我们天主教现在特别是近几年啊，教宗可能为了照顾人的灵魂特殊需要，放宽了婚姻的政策。放宽了政策，教宗也没有权利拆毁一段有效的婚姻。你记住这个，教宗没有权利把一段有效合法的婚姻拆散，因为天定的人间的力量是不能把它解除的。结婚是你夫妻两个人在天主面前教会镇定是来自天主的合法婚姻，那这个婚姻是不能拆散的。人间的力量没有权利，教宗没这权利，国家政府也没有权利拆散。你拆散的是外在的形式，你内在的是拆散不了的。那这个离婚，我刚才上一课给你们讲了一个这个叫国宾的这个例子，是不是？那带来的败坏影响是很大的，是不是？特别受害的是孩子啊，你有的孩子变成孤儿了啊。我见过有一个孩子，那孩子你哭了，春节的时候毕竟一个小孩在前面跪着，我带着毕竟的，我们唱歌唱我需要你耶稣，一个七岁的小八九岁啊七岁的小男孩把一堂的教育都唱哭了。为什么呀？大年三十他妈妈离开他爸爸就走了，两个人离了，而这个孩子的爹也不要妈也不要，那小孩就在那唱着我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耶稣，唱了一堂的教育都流泪。你叫一个稍微特别咱们中国人还有一份那种怜悯之心比浓的，中国的情感比较浓的，你连外教的都看不过去，是不是？啊，当然夫妻走不到，实在走不下去了，有各种原因，有可能外力无法挽回再拯救婚姻的原因，但是你不能在理论上道理上说他是可以的，那就名正言顺了。一个罪过本来就是一个诅咒，你不能把一个罪过合法化，这是最可怕的。一个人犯了罪可以悔改，我们也可以宽恕，你不能说这个罪就不叫罪，这才是可怕的。所以这几年离婚率极端上升，甚至在教友当中离婚率比外教人还多，这个真的是可怕啊！这是坏表样。我们中国文化比较重视家庭啊，他虽然不是太朝性的，那至少他有点本性或自然天性吧。本性他是为了国家安定，社会的安定，所以政府一般的在古代不允许人离婚。你谁敢离婚？他不能离婚。政府为了社会安定，那出于老百姓的自然天性叫天作之合，是不是啊？那一段天作之合，那比喻这个男和女，都比喻那个最美的天伦之乐，你怎么能把它拆散呢？ 本来一段离婚就是一个大悲剧，谁都不愿意看见了。我想今天咱们教友们，即使这件事儿临到你自己的家庭，你也不认为这件事是好事吧？你关键有的把这个事儿当成好事，大肆宣扬，敲锣打鼓庆祝，我觉得这才是败坏。还有这个坏表扬在教会内产生，有的地方好像叫教友们当中认为这个好像是理所当然，只要动动手脚都可以离。为什么呀？请师傅喝顿酒啊，有的这离不了，旁边那个会长给出主意，没事，请师傅喝两壶就行了。请师傅喝了两壶，神父就开始站在不正义的角度就批这个批这个合法这个离，那外在从哪几个角度看都不能离，你非得判离，最主要的破坏了这个严重的坏榜样啊。这个咱们不具体的判断，有很多事儿不能光看外表，但是你有点事让人家比如这个都不行那个也不行，为什么请你喝两壶酒就行呢？要受审判的是法官呢，天主立你做天主的法官，引导人类找向天主是正义，捍卫天主的法律就是捍卫人婚姻的尊严。在前天有一个读经里面，我们读的是那个希伯来书，他说婚姻当受到尊重，床的当是圣洁的。也就是怎么证明你现在朝着天主走，怎么证明你爱天主，或者怎么证明你走回头路，不重视婚姻，不重视夫妻关系啊。有的人一爱天主，夫妻关系不管用了，好像婚拿着结婚不当事了，这是错误的扭曲的啊。好的家庭，圣善的家庭是福传的第一站啊。有的就是看他偏不偏，怎么证明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怎么证明你现在走回头路，一个兄弟之情是否长存，你有没有注意兄弟感情，兄弟的友谊，还有一点就是婚姻当受到尊重啊。一个随便乱破坏婚姻之道的地方，那个说明这是个败坏的啊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写着的时候面对是罗马帝国，你要知道到罗马到帝国时代离婚率就达到了3/4，在耶稣时代共和时代，罗马共和时代，那时候父权比较管得严，父亲说话比较管用，孩子不管随便，那个时候离婚率比较低。一到帝国时代，90%的皇帝是同性恋，3/4的家庭离婚，这不是社会的好现象，这是一个败坏的现象。如果我们为这败坏还找个合理化，那基督徒的这个盐这个光就失了效了。盐是什么？避免它败坏，是不是啊？你如果我们教会都说同性恋当受到尊重，同性恋者他有可能病态的或者其他的，它是一种什么？它是一种罪的后果，它是一种不正常，你不能把它说成正常。有着病的人或者说这样的人当受到尊重，不要侮辱他，但是这种行为你不能尊重啊。你还鼓励他你们结婚，你在中国文化这一关都过不了，别说福音了。我们中国人说什么？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段婚。你婚姻在教会内得不到尊重，你想想孩子下一代就完事了呗。说到这里真是让人家什么。还有就是男女关系，床的应该是圣洁的。中国文化除了对家庭比较重视，第二个就是他特别伦理道德，中国人特别对于男女关系上面他比一般的国家都严格得多，男女授受不亲都有点过了，是不是啊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别看就在年轻的孩子，他们虽然是新时代的，他的骨子基因里面都印着中国的人，这个基因就是对男女的事儿上都看得比较重啊。你看这个女孩了什么了，她不搞随便那什么了，她都有这个家族传来了，说有不好的言行了，她就感觉到害臊丢人。你更不要说同性恋，你那就变得什么，变得随便了，那变得乱了啊。所以这都是恶表， 啊，所以见今天在教会内出现了很多走下坡路的地方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是地上的盐，世界的光。基督徒的婚姻得到尊重，夫妻关系要圣洁，圣洁的夫妻关系不光是保持住我们不离婚，但是你们的婚姻不圣洁，男的在外边乱搞，女的在外边乱搞，不许的啊。说有的教友不离婚了，不离婚就在外边乱搞，有点钱就乱搞，那不行，那种表扬也是大得很啊。所以有的时候，特别是有的还走在福船第一阵线的人，他在福船的第一阵线，这个时候呢夹着圣经到处宣讲，而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，那更是坏表扬啊。咱们天主教会有的时候还要求你看圣经里面，选一个执事，选一个长老，选一个神父，要有好声望的，只做过一个妻子的丈夫，特别注意他的好表扬以及他圣洁的生活的重要性。所以教会从起初从来没有否认过好的行为的重要性，这好行为就是光，让天主受到光荣。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让天主蒙羞，因为我们就是天主在世界的光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啊，今天我们听了这个圣经啊，我们不用讲高潮的道理，就把我们教会的最基本的道理放到这里看。在生活中不要欺压善良，不要违反天主的十诫，最基本的啊，你不要欺软的怕硬的，你不能说什么欺负别人啊，这个口舌不洁，贪赃枉法，做这些不道德的事儿啊，这些都属于什么，都属于啊那种不洁的啊。所以我们借教会的这个榜样的问题很重要，特别是这几年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几年世俗对教会的侵害很大，还有我们教会还有属灵的征战，就是说魔鬼也攻打基督徒团体，就是这个团体要坏的时候它影响力大，所以有些堂口它真的是比外教人还要差啊，这时候魔鬼就得胜了呗，是不是啊？他把你攻下来了，把教会里弄得乌烟瘴气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听了今天的福音呢，也让我们在这新年的开始求天主。我们这次讲课的主题是天主的祝福，是不是？你们愿意成为有福的，愿意成为被天主祝福的，那就是让我们接受天主的祝福，按照他的话去行，让我们的行为配得天主的祝福啊。天主祝福不祝福你，不是光看给你附个手就祝福了，要看我们的行为。很简单，你祝福别人，天主就祝福你。什么叫祝福别人？给别人降服一下，附个手，不是？那第一段圣经说的什么叫祝福别人呢？解除不公正的锁链，恶的绳索，释放受压迫的人，破坏所有的恶。什么叫祝福别人？我今天给你个祝福，一个穷人，我给他个祝福，不如给他一件衣服穿，这叫祝福。你愿意接受我一个祝福啊？你愿意我给你个手机啊？年轻人，手机来了实在，是不是？你愿意给一个空话祝福吗？这祝福谁不会说呀、啊？这话，来点实际的，这就实际的就是善的行为啊！啊，你光祝福祝福，你来点实际的。年轻人，我给你个手机，你觉得这个实际？我得举的这例子就是善行。圣经上说什么？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，把衣服敷给无地赤身露体的人，把无地容身的人领到家中。你这就是在祝福别人，天主的祝福会远远超过你的付出的祝福你。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。对，天主的祝福远远会大过你的祝福。我刚才听神父讲道的时候稍微提了一下，是福传方面，你走在教会里，天主一定祝福你，你放心，你记住这个，你的祝福超不过天主的祝福，你的慷慨超不过天主的慷慨，你为天主舍弃永远超不过天主为你舍弃的多。阿门。所以你为天主的付出，天主百倍的万倍的报答你啊！所以 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你愿意接受天主的祝福，那在生活中先学习着祝福我们身边的人，来到实地里祝福别人，不用太多。你愿意得到天主多大的祝福，那你就多大的祝福别人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你祝福别人一个，天主至少给你两个，有可能五个，有可能十个。阿门。愿意接受这样的吧？你告诉你这个，你给了一个穷人一件衣服穿，耶稣要把他的衣服给你穿。真的，你的慷慨超不过天主。还有，你做坏事的时候，你也不要觉得天主看不见。啊，有的人欺负了别人弱者，如果你不悔改，人家不报仇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报仇。但报仇是谁的事儿呢？天主说，报仇是我的事儿。我就对有的地方的教友说，我对那些犯错的教友说，你得罪了别人，特别是得罪了那些软弱的、无力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，那种什么孤儿寡母，那些贫穷可怜的人，你要小心。因为你得罪了弱者，天主特别是孤儿寡母的天主，他会要替他伸冤，到时候你可能就要害怕了，你要赶紧挽回你的错行。我对那些被欺负的人说，为那些欺负你的人祈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不为他们祈祷，他们真的就有祸了。所以基督徒的特色是爱仇，求天主宽恕他们，求天主宽恕他们啊！我们要求天主宽恕啊，就像天主宽恕我们一样。所以，但是作为那些伤害别人者，你要小心。还有，如果那些你伤害的人，他根本没有能力，他连天主述说都没有，那你要小心，那带给你的不是祝福，而是诅咒。比如说利用自己的权力抢占别人，比如说大卫王，今天上午讲的故事，利用你是个国王的权力，霸占人家的老婆，杀害人家的丈夫。你看他的家里，一个淫乱带来多少淫乱，带来十个，死一个人死了多少人。天主必报复，所以我们相信是个这样的天主，他是正义的，他是慈悲的，他缓于发怒，忍耐无量，是为了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当我们犯了罪，不要说天主你的罚还没降到我身上，你要先想想祝福是不是已经远离你，这很可怕。祝福一远离你，后面好日子就没多少了。所以求天主不要让他的祝福离开我们，就像大卫圣王祈祷的，天主求你以仁慈对待我，求你不要把你的圣身撤走，求你不要不看我，你不看我就完了。尤其是简单的说，求你不要把祝福离开我啊！无论我犯什么罪，求你都要宽恕我，都要怜悯我，都要祝福我，就这意思啊！求一求天主啊！我们不能开个玩笑，像普京一样，普京说天主是仁慈的，但是我的使命就是把你送到天主面前去。他说的这个天主是仁慈的，我的使命就是把你弄死，放到天主面前去。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教会的道，不能报仇啊，不能仇恨，仇恨不像天主的面容啊。因为我们要为一切，特别为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祈祷啊，为那些欺负我们的人祈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为他祈祷，他就有祸了。别人为他祈祷管用呗，管点用，不像你祈祷管用最大。因为天主要看你，为什么呢？比如说你欺负了一个小孩子，你要求天主宽恕，还经过这个小孩子宽恕你。如果这个小孩子不宽恕你，天主的手真有可能打到你的身上去。这就是我要用这个小孩子比喻我们。如果有的人伤害了我们，欺负了我们，特别是我们是弱者，别人就是啊，抢占我们的地方，霸占我们的财富啊，伤害我们的爱情，伤害你的家庭，你又软弱了不行，那你一定要为他祈祷。为什么？你不要祈祷的话，天主的手很快就会打到这个人身上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必为弱者伸冤，他必为寡妇辩护啊！天主是正义的啊！天主是正义的，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祈祷啊！ 我们今天讲到这些，要做地上的盐，世界的光，山上的城，啊，那就是让我们的行为，让我们的善行，啊，在人前照耀，那天主就受到光荣，啊，离开天主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但靠着天主，我们相信，我们一定能得胜那恶者，也得胜那邪恶，会带上善行的。真正相信天主，信得天主的标记，是在行为上得胜邪恶的人，才证明你有信德。雅各伯宗徒说的，把你的信德拿给我看看。你说信天主，天天在罪恶中生活，你信天主谁信呢？如果你信的天主连你能战胜邪恶都不能战胜，谁相信这个天主是真的？如果你相信天主，你还连战胜自私、战胜骄傲、战胜嫉妒、战胜迷思你都战胜不了，我相信那个天主是真的吗？所以把你的信的行为拿过来让我看看啊！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最后再回到祝福的话题，你愿意天主祝福你，祝福你的家庭，祝福你的子子孙孙，那么教他们学习着行善，爱天主。另外，对自己犯过的罪要痛悔，要改过，求天主宽恕。愿天主祝福大家，祝福每个人。阿门。